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弥撒的主题是爱仇。若是以世界的价值观而言，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对待。然而，天国的价值观超越了世界的价值观。天国总是要求基督徒往更高的层次去提升。因此，主耶稣基督除了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之外，也要求我们要爱仇人。虽然我们明白知道对方做了伤害我的事，但是面对这个人，我们还是要以人的方式去对待对方，让我们的诚心恳求天主帮助我们，以宽恕的精神去容忍，去善待别人，因为天主首先善待了我们。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创造载至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提醒我们，要按照天主的诫命去生活，面对得罪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报复，反而要宽恕，因为天主也必会宽恕我们的罪。因此，谁愿意得到天主的宽恕，就该先宽恕别人。如果我们祈求天主的怜悯，我们也要先怜悯别人。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德训篇。愤恨与生气， 二者都是可憎恶的，罪人却常常如此。报仇的人必要遭遇到上主的报复，上主必要保留他的罪。你要宽恕你邻人的过错，这样你祈祷的时候，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怀怒，怎能向上主求饶呢？对同类的人没有慈爱，怎能为自己的罪过求赦免呢？他既是血肉之人，既然怀怒，而向天主求赦罪之恩，谁能赦免他的罪呢？你要记得最后的结局，而停止仇恨。你要记得腐烂与死亡，而遵照诫命生活。你要记得天主的诫命，不要向人发怒。你要记得至高者的盟约，宽恕别人的过错。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基督徒无论是生是死，都是属于基督的人，好使基督在他内生活。因为基督死而复活，正是为了做生者与死者的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亡。因为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主。因为基督死而复活，便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
今天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应该要如同天父宽恕我们一样，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不彼此宽恕，天主也必会一一细数我们的罪过。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伯铎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愤愤不平，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那么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宽恕这个主题。为宽恕这个主题来讲，常常是违反人性的一件事情，它非常难做到。因为就人的本性来说，自我保护是一个让人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啊。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宽恕别人的话，他就等于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他似乎就比较容易被消灭，比较容易被别人占便宜，比较容易被别人欺负。但是为耶稣基督来讲，他邀请我们做宽恕这个动作，意思是宽恕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很强的人，而是让你变成神一样的一个性格啊。因为宽恕是一个属神的性格，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天主的本性。所以在今天的弥撒当中，他的主题，伯多禄在福音当中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应该宽恕他多少次？耶稣基督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意思是没有设底线的。那么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学会宽恕的话，那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精神病院会关掉。意思是有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精神病患当中啊，有四分之一是因为不能够宽恕别人，不能够原谅别人，甚至有时候是不能够原谅自己， 不能够宽恕自己而发疯的，而精神崩溃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宽恕这个主题得到好处的往往不是那一个被宽恕的人，而是宽恕者自己本身。那这个是为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好消息。当我们宽恕的时候，神的属性就临在在我们内，开始发酵出平安跟喜乐。当我们越是不宽恕别人，我们自以为我们能够对别人有什么样的约束力，事实上真正约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让自己酝酿了一个生命的毒素在灵魂当中，我们让自己有这么大的不自由。所以让我们一起看看，在今天的弥撒教会准备的读经跟福音当中，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宽恕的这个主题。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选读的是德训篇。那么在旧约来说，他们要求教友们要宽恕，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如果你不宽恕别人的话，那天主也不宽恕你。你要想想你的结局是什么，你的结局将来会死亡，将来会腐烂，所以你要停止仇恨，要宽恕别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宽恕的动机是来自于那种避免被报复，避免被天主责罚的一种宽恕的戒律啊，这是旧约的报复性的一个宽恕的戒律。那么他需要被宽恕的理由是免得自己不被天主宽恕，所以我们要宽恕别人。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头，它就升华了我们需要去宽恕的一个动机。在读经二里头，圣保禄宗徒跟罗马人的教友他提到的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为了耶稣基督而死。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宽恕是为了在耶稣基督内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永生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去宽恕别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先宽恕了我们，是因为他先用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赎掉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罪过。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的深情大爱，我们需要去宽恕别人的罪过。当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导师耶稣基督，我们就跟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做了一样的事情，我们就参与了他的生命，我们就会逐渐的变成天主的生命力在我们身上临现。那这个是在新约教会保禄宗徒给他的教友们提醒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宽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先赎了罪了。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非常的活灵活现，那么也非常贴切的比喻出了我们现实生活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容易去渴望天主原谅我们，但是我们这么容易去跟别人计较别人对我们的得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是记得这么清楚。那在今天的比喻当中，耶稣基督用了一个类比，是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10,000的金元宝。那另外这个仆人也有人欠他100个银币，所以100银币跟10,000金元宝这个价差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福音当中，这个主人要求这个仆人说他没有钱可以偿还，所以主人就下令变卖他的妻子儿女，他所有的一切来还债，也都没办法还。意思是这个10,000块的金元宝是他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拥有的东西都不能够换取的一个价值。当然一个人也花不了这么多的钱啊，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金元宝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偿还的一个恩宠。那么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很清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来的，我们才有重生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天主白白的一个赏报，不是我们的一个有什么样的功劳。 我们活着能够有时间、有生命、有爱的能力等等，都是因为天主白白的无偿的赏赐，那跟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的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即使是把我整个的生命都还给天主，也都没有办法偿还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所以主人赦免这个仆人的一万金元宝的债，很清楚的类比了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也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一辈子的所得来换取，那是没有办法换取的一件事情齁。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仆人他有点有这样子的一个骄傲，他觉得他可以偿还主人的这个欠主人的债。他怎么样偿还呢？用剥削这个亏欠他100银币的同伴这样子的方式来偿还。所以他企图用这样子的100银币这样子慢慢累积，一直到能够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偿还这个1万金币，1万的金元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事实上很贴切的反映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实况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我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期待跟想法。那我们常常觉得天主亏欠我们啊，天主给我们的命运设计的不够好啊，我们常会怪罪别人啊，只要我生在一个好的家庭啊，今天我的下场就不会这个样子。那么只要那个人不得罪我，那我就不会犯这个罪。我们常常容易去怪罪别人，把我们自己的罪债赖在别人头上，企图好像跟天主抱怨说啊，只要这个人不欠我这100银币。100的银币，我就不会欠你这1万的金元宝，好像要为自己脱罪一样。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脱罪，因为我们的主人是一个这么样宽宏慈爱的天主，1万的金元宝在他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为我们来说，我们才是他真正可爱的一个人。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主人最后就把这个仆人下到监里哈。那下到监里这个动作指的是魔鬼的这个控诉者。那我们一旦被关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被判定是有罪的，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们再也不会原谅别人。好，那就活在那个悔恨当中。常会告诉自己啊，你是没救的啊，你是没有出息的啊，你是可恶的啊，那天主不爱你啊，天主不会原谅你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啃食自己的良心。所以当一个人不宽恕别人的时候啊，最先得到坏处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宽恕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天主的慈爱这件事情。我们想尽办法斤斤计较在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上面，这个时候不是主人把我们下到监里，而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关在一个困苦的一个牢笼当中，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体会天主的慈爱，因为我活不出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宽恕让我们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获取自由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它给我们提醒了很多丰富的一个信仰的指标，帮助我们去想尽办法去宽恕别人，为的是让自己不会被自己下到监里去，不会被自己陷入到那个魔鬼的指控啊，你是没救的啊，那天主永远都不会爱你啊，再怎么办告诫你还是一样老是犯同样的错啦，重复在这个经验这样子的一种失败感、罪恶感而无法自拔，这个都是下到监里的那个意义齁。所以为救赎自己需要先从宽恕这件事情来做起。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件事情呢？那么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齁。譬如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验到一些好的事情，你就准备一个玻璃罐，把一个弹珠放在里头。 那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当你觉得很伤心难过或是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摇摇这个玻璃罐，那个清脆的玻璃响声啊，玻璃弹珠互相撞击的声音，就会重新提醒你是多么有福的一位，是多么被天主疼爱的一位，是多么有恩宠的一位，那是可以容易帮助你去忘掉别人得罪你的部分啊，让你生活不如意的部分。那么也有人在网络上面写了这样子的文章，就是说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把别人得罪你的事情呢写在沙滩上。那当别人有恩于你的时候，你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好的事情呢刻在磐石上，永志不忘。那么写在沙滩上呢，浪一来就冲掉了。意思是我们要常常想尽办法忘掉这个生活当中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记住天主在我身上有多大的恩宠，天主是多么的爱我这件事情。那么张忠谋先生曾经告诉他的员工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他要他的员工忘掉八九，记住一二。好像我们的生活常常就是在圆满的丰富的充满恩宠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天主经里头，天主也要求我们要宽恕别人，这个宽恕别人常常也包含了我们可以接纳别人跟我们的不同，我们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别人的不同的生活背景，别人的这个生命的态度等等的。当我们越包容，我们就越能够宽恕，越能够接纳。愿天主加福我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